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和华，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来全心的来投靠你啊，特别来思想到你是我们医治的主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啊，你是这样的温柔怜悯啊，你有医治的爱啊，在你的里面啊，凡是有病的啊，有各种需要的。带到你的面前，或者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动了怜悯的心肠啊，来用你的手来触摸他们啊，用你的言语来发出医治的那个恩典啊，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我们也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破碎的人啊，我们自己的罪啊，别人的罪，世界上的罪恶，真是会让我们心中灵里面各种的伤痛。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啊，承认我们是受伤的人，但是我们也在你的里面知道啊，我们有一个盼望，有医治的恩典，重整的恩典。我们不以我们的现状为就是停留在这里啊，正是寻求从你那里来的医治。你也愿意医治我们啊，你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来承担我们一切罪的刑罚，也因着你所受的鞭伤。所带的荆棘冠冕所受的伤，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医治啊！主啊，这是你是我们的盼望啊，你是我们的出路啊！你问那个比士大池边上瘫了38年的人，说你愿意得医治吗？主啊，今天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说，是的，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靠着你得医治啊，靠着你追求那完美的啊，真是有平安的。健康的身心灵在你的面前是充满平安喜乐、活泼的，能够常结果子、多结果子的这样一个健康的生命啊！主，就求你施展你医治的大能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能够结出好果子来，让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继续读48章26节到47节，那这一段呢，继续讲这个摩亚的神对他们发表的信息哈。那昨天我们也提到哈，摩亚的问题是他们的骄傲哈，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骄傲。我们常常会讲哈，人能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有的人说是不以神为神，这是人的最大的罪。那有些人说骄傲是人犯的最大的罪。那其实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啊。当人不以神为神，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一定就是落在骄傲的里面啊。魔鬼是这样，犯罪的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对付骄傲的最根本的出路哈，是回到神的面前啊，把神当神，敬畏神啊，这是我们的出路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摩亚的身上专门来思考哈，这个骄傲的问题。他的骄傲的表现啊，他骄傲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啊？那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得提醒啊。那我先请吴长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的他的看见。
我们昨天读1到25节，我们就知道摩押因为拜偶像被神处罚，这是第一段主题在这里啊。那今天从26节开始，就看到神对列邦的惩罚，开始就说你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然后到42节又出现了，因他向耶和华夸大。我记得我们稍早读到25章那边的时候，有一段就讲到神对列国都有愤怒的杯，审判的杯，每一国都要喝，其中包括摩押。审判的杯喝了之后，因为恐惧就产生一些像醉酒那种情况，而且这边形容的非常的入骨，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被人嗤笑。但是马上就经文就讲到是摩押人，他们嗤笑神的选民以色列。有一句话说，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意思就是说，好像在捉拿贼的里面找到以色列国，然后成为一个嗤笑的对象。说每逢提到以色列民族，他就摇头叹息。 先知耶利米这边形容非常的入骨哦。29节是这一段的重点，他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但是呢，接着耶和华就说了，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就是他的那种愤怒是毫无根据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就是不能够成就任何事情。这边提到几个地名，32节提到西比玛，也提到雅谢。在前半段就讲到这个摩押他们种葡萄园，对他们的经济收入很大。那据我查到资料，是马西比是他们最大的生产葡萄的地方，几乎是全国的这个经济的命脉。那雅谢在稍微北边一点，以前也是产葡萄园，但是后来被行毁灭的灭掉了，可能就是说巴比伦帝国从北边先来，先把雅谢灭掉之后，他们就没办法产生葡萄树了，产生葡萄的收获。所以马西比就是以前他们哀哭雅谢人，现在行毁灭的临到他自己。这边用两次讲到行毁灭了，在32节跟前面的第八节，就讲巴比伦王要下来攻打他们了，是心毁灭的。然后经文就提到很多地名，也讲到很多形容词啊。令人最惊讶的是第40节，而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就好像老鹰一样，俯冲之下就把这个猎物叼走了，这么厉害。就是讲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的军队非常厉害，强敌压境，马上就把他们灭掉了。那个时候城市被攻取，41节宝藏也被占据，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就好像要难产的妇人一样。42节是最后的讲法，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为国，或者不再成为一个民族，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向耶和华夸大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不认为耶和华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然后欺负他们。另一种讲法就是说他们用假神来取代耶和华神的地位，太夸张了。所以43节讲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你即使躲避恐惧的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时候又被网罗缠住了，就没地方可以逃了。因我必使追讨自怜领导摩押，就是神惩罚的连日来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段看起来好像神的惩罚非常的严厉，很到位啊。但是45节到47节你一读的话，起先还是讲说那些逃避灾难的人呢，躲到西斯本那边去了。西斯本是比较北边大城啊，他们也可能有一些隐秘处，但是有火从西斯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16节说，摩押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被掳去，众女也被掳去。但是47节开始啊，这话语就转过来了，他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就是神的属性是公义，但是他有怜悯，可能后来摩押人悔改，神发怜悯的心让他们归回原来的地方。但是这边有一点我看出来啊，神是公义的，神是严厉的，你要犯罪到一个地步，神惩罚你之后受到了苦果，再让悔改之后再让神来怜悯你，还是说你知道神的公义神的严厉你就不要犯罪吗？你就乖乖的顺服神，敬畏神，听他的话，你就少吃这些受苦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这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不知道犯了多少罪。有一天我们听到福音了，你知道 神会赦免所有的罪。你如果立马悔改，接受神救恩的话，你就蒙福了。从那天开始，你 walk in the Lord， 在神里面走，你好好敬畏神、爱神、服侍神、传福音，神的祝福来了，你就不会受到以后更严厉的惩罚了。这聪明的人一听到这个福音的话，信的话是有福的。从这个摩押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人很骄傲，骄傲是败亡之先呢、啊。箴言讲，骄傲是最难处理的一个罪，每个人都会骄傲，骄傲就让我们不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听他的福音的恩典的话。所以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在骄傲之中还愿意俯伏下来谦卑来就近神，得到神救恩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恩典之上，好好往前走，讨神的喜欢。这是我对这一章的看见，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我觉得他这个跟我们实际生活的联系很宝贵，就是我们可以有两种途径来学功课，一种途径你亲身经历，犯罪受罚被掳归回以后，学到功课，不拜偶像，还有一种方式，你不必非得走这条路的，非得走这个犯罪以后再回头的路，听到这些事情被提醒，我们就能够回头，那这是这个更蒙福的一条道路，谢谢吴长老的提醒。那这一章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字，我们可以用来思考。一个就是夸大，夸大出现三处，26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所以摩押人向耶和华夸大这件事情，神非常的在意，这是他们受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42节，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看到没，还是提这件事情，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那还有一处是在第30节，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那当然26节和42节的夸大这个词呢，和30节夸大这个词不是同一个词，中文翻译成一个词，但实际上不是一个词，但是意思非常的相近。刚才吴长老也提到，就是因为他们对神选民的态度，这可能是一种的解释，我去查这个意思呢，英文翻译成 defy。 什么叫 defy？ 神说你 defy me， 这个什么意思呢？ defy 英文的意思是说公开的拒绝抵挡，就是说摩押人呢，他公开，他态度上非常的蛮横，非常的无理，公开的拒绝抵挡上帝，这是 defy 的意思，中文可以翻译成违抗、藐视、抗拒，就是他藐视神，不光是不以神为神，他公开的去诋毁神，拒绝神的恩典，这是神很在意的地方。那30节这个 defy 这个意思，英文翻译成 insolence， 就是一个很粗鲁的、很不尊敬的一种态度对待神，中文可以翻译成傲慢，在神的面前傲慢、无礼、很粗鲁。讲话呀，态度啊，这是神要定他们罪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个夸大这个意思。那他具体的表现就是耻笑以色列民，这是在第26节有提到了，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耻笑，为什么呢？27节，摩押，你不曾耻笑以色列吗？他其实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所以神定以摩押人罪，说他在神的面前夸大，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态度，把以色列人当贼一样，把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当作这个不耻，每次提到都摇头，耻笑他们，公开的去藐视他们。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夸大的一个很重要表现是他们对待神子民以色列民的态度。所以这个列国后来讲的巴比伦也是，巴比伦为什么会受惩治？他本来是神手中的刀，神实行刑罚管制神的儿女的一个工具，但是神会反手惩治巴比伦人，就是因为巴比伦人藐视神的选民， 是以色列人犯罪了得罪神，神会管教他，但是神管教他的儿女，这是神的事情，对不对？当外族的人去藐视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是他们犯罪，他们也骄傲，他们也拜偶像，他们也离开神，但神会亲自去管教他们。当外族的人去耻笑神的儿女的时候，那神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当摩亚人去用这种态度对待以色列人，耻笑他们，不仅不帮助他们哈，这个列王记下24章记载哈，摩亚人还合伙巴比伦人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事情呢，上帝都会惩治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今天神的儿女啊，基督徒信徒，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啊？我们怎样对待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讲论他们？神都在听哦，神都在看哦。哪怕是犯罪的基督徒，哪怕是这个被神管教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能落井下石啊，或者是背后讲闲话呀，去谈论别人。我们彼此对待的态度，上帝是查看的啊。所以即使是伤害过我们啊，得罪过我们啊，或者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们的毛病的基督徒，只要是神的儿女啊，神会管教的，神会负责的啊。但是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是不能像摩亚一样这样去对待别人。当初扫罗逼迫教会，他以为他做得很对啊，但是神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神没有说，主耶稣说为什么你逼迫教会，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当我们怎样去对待神的儿女啊，神的教会的时候啊，神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啊，不要落到摩亚的这种向神夸大傲慢无礼，尤其是对神的选民神的儿女的态度啊，神很看重啊。第二个反复出现的词大家会注意啊，就是这个啊，哀嚎啊，哀哭啊，哀痛啊，叹息啊，哀声啊，就不断的出现。一方面是讲神自己的心态，我想以色列人读到这一段他们可能会很惊讶的哈，摩亚人不是神的选民，但是当摩亚人犯罪的时候，神同样是这种的，不光是管教惩治，而且是一种哀伤的一种的心情哈。你看31节哈，因此我要为摩亚哀嚎，谁啊？神哦，神自己哦，他会为摩亚这个民族哀嚎，为摩亚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就是神这种心情我们可以感受啊。摩亚人使神哀哭啊，使神哀叹叹息，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开神啊，都是被神所造的，但是呢他们不以神为神，竟然骄傲到这个地步啊。29节可以把描述骄傲的所有的词都放在这里啊，来描写摩亚人，真的是这个摩亚人真是极其骄傲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神是要惩治的，神是要管教的，但是我们要背后要看到神在降罚之前他的心是何等的哀痛。所以如果我们读明白这一点，我们不会以为说这个神是这么容易发怒的神，这么暴力的神，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但是是因为人犯罪太恶劣了神不得不降罚，但是在降罚之前神的心情是很哀痛的。神为这个扫罗王，他设立扫罗王来带领以色列民，但是扫罗犯罪的时候，当扫罗不以神为神的时候，当扫罗偏行己意的时候，神是为他哀痛的表现在那个先知撒母耳他虽然在撒母耳在这个扫罗面前讲很多严厉的话，指正的话，责备的话，但是背后呢，在祷告当中呢，撒母耳甚至昼夜不睡觉，在神的面前去哀求神，为他代祷希望神能够怜悯他呀。所以这个也是神的心情那另外这个哀声哀鸣是用来描述摩亚人落到神的审判当中的表现34节西士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只达到亚杂，这是很远的地方了 三十六节，我心腹为摩亚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三十八节，在摩亚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三十九节，摩亚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悲，这样摩亚必令四围的人耻笑惊骇。所以当摩亚人犯罪使神哀痛的时候，他们自己最后要落到哀哭哀嚎哀叹当中。当他们摇头来耻笑来讲论以色列人的时候，最后他们自己要被人耻笑，落到那个羞愧的地步。所以这个我们用完全对待神，神就用完全对待我们。我们用怜悯去对待别人，神就用怜悯来怜悯我们。当我们用信心去对待神，神就不断的加添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对待人对待神的态度，最后会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端正的令神所喜悦的对待神对待人的态度。那反过来我们自己也会因此而蒙福。感谢主。
感谢主。刚才长老和牧师都全面地分析了这一部分。我的感觉是我自己一点点的体会。就是四十四节。我觉得形容的非常形象。躲避恐惧的坠入陷坑，从陷坑爬上来的呢，又被网罗网住。这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扑腾，他总想逃离这些犯罪以后的后果，逃不掉的。你从这儿跑出来，你掉到那儿，你从那儿爬出来，你又被网络又网住。这一节我觉得真是说明了，如果你不从罪里头出来，这个人没门没救。我是觉得圣经的话又生动，又要使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人总是以为用我自己的力量能够脱离我现在的状况，也很努力在那儿做。但是呢，神从天上看我们，你如果陷在罪里头不出来的话，你怎么做都没有用，你永远在罪里头。所以这一节使我想到最后一句话，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亚。就是不管你怎么跳，怎么努力，怎么样子想办法，你还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再就是最后一节，耶和华说，到了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亚人归回。我就在思想了，摩亚人什么时候归回？是不是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就归回？这个末后，我有点觉得这是指到后来的日子，因为摩亚人太骄傲了，太靠自己了，所以他虽然受罚，他好像一直都还在那儿自我奋斗，自我找出路，一直到最后主快来了，主的大审判要来之前，我觉得有些摩亚人才真正能够归回神。所以我这儿自己在圣经上批了一句话，就是摩亚人到最后才归回，表明什么？就是表明你一直要受罚，一直要挨打，就像刚才吴长老说的一样，就是受罚挨打 都很难清醒，所以这样的人可能最后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归回的人不是太多。我不太晓得现在摩亚人还在哪里，我不知道，神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已经软下来了，也不知道。但是第四十七节告诉我们，如果你顽梗，你骄傲，你一直不改，那这个管教永远在你身上。所以通过这两节圣经，我就是说我们人要早一点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受圣灵的催逼，最近我是感到哈，我需要关心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久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了。圣灵一直催逼我要向他们说，我是一直跟圣灵在顽抗，我说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找牧师，找长老，找执事，我说我不算什么。但是没有办法，圣灵就是说就是你要去，结果我顺从去说了，结果效果一点都不好。我说很久没有看见你们了，希望你们回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不要再用自己以为对的方式敬拜神了。他马上回我一句话，你知不知道我一起来就祷告，我每天都祷告的。我说我知道，主的孩子要祷告。我说但是你看看那些拜假神的人也都在祷告，我说你祷告是用你的方式在敬拜神，神希望你能够用他的方式敬拜神。你没有读圣经，你根本不知道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我说这个是不对的，没有参加聚会，没有参加到肢体里头也是不对的。结果他回答说，你不要再说了，你再说我就更反感，我就更不会来聚会了。我就赶快闭上嘴了。我发现真正的要为他们祷告，而不是人过分的催逼。但是当圣灵叫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要顺服，还是要求神能够带我们的弟兄姊妹回来。所以我昨天这个一直为这件事情非常伤心，也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效果不好，我就想到耶利米当时的状况。我说主啊，在你手里头，只要我是顺服了你的旨意，求你做以后的工作。这是我真正从心里面感觉到神的话我们要听从，但是呢不一定人就接受，但是不要放弃。完了，说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我也是，我们最近也是在跟各个小组的同工在跟同工们一起在分享祷告哈，在看弟兄姐妹的情况，尤其是团契小组里面的情况。到昨天为止哈，所有的团契小组的同工我们都谈过了。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次沟通分享祷告，其实我们都很感恩啊，看到每个小组的不同的特点，但同时也看到不同的小组里面所存在的这个面对的挑战也好，面对的问题也好，其实说是小组，实际上还是人的问题哈。就在小组里面，无论是彼此的关系啊，个人生命的成长哈，我们看到哈，教会当中神在做什么啊，神真的是让我们向下深深的扎根，彼此的关系上面也是在面临这些挑战的情况下，能够更往深入去成长。任何关系的深入的建立和成长都是要经过这些事情的哈，但是盼望哈，神能够 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看见，能够认定他啊，重新再回到主里来啊，我们彼此的连接，共同的连接于神啊，继续的成长啊，感谢主神使用这个童姊妹，能够这样的去爱心的哈、啊，也是诚实的去提醒人。那也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我们都需要哈、啊，听到的、看到的、发现的啊，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带着爱心，带着信心去关怀，那盼望神能够在每个人的心中做工、可能神的时间、有他自己的安排、我们以为、他当时的态度是这样，但我相信、神会借着童姊妹这次的提醒谈话，在这个人的心中继续的做工、